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总统座驾野兽直闯中南海，川普逼习近平行动。伊朗方面，关键能源设施突然全面熄火，川普暗示美方已经掌握了主导权。川普返国途中致电日本首相高市，15分钟通话内容被披露。另一方面，川普首次谈论对台军售，表态愿意重新开放给中国留学生赴美。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北京时间15号上午，川习在中南海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外界注意到美国总统座驾野兽直接从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进入，而在一般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获邀参会的访客，甚至都连中南海的内部工作人员，还有中共中央机关的官员，通常也都只是从府右街一侧的西门进入。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核心所在地，习近平向川普献殷勤，他说，我特别选择这里是为了回报2017年海湖庄园对我的热情款待。川普就好奇地询问，其他的外国元首是不是都在这里接待？习近平就坦言或极少，在这个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被邀请来到这里。作为收尾，川普先是介绍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但是话锋一转，他又再次很辛辣地点名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说如果伊朗封锁海峡是几乎疯狂之举。川普还强调，美中都希望伊朗问题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而且双方都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习近平这一边就再次声明，这个是所谓的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说美中在贸易议题上拿到平衡而且正面的成果，但是没有进一步讲明细节。不过双方强调，经贸合作的时候，中共仍然对台湾议题发出强硬的警告，显示美中关系在合作和对抗间持续拉锯。这一次川普访华，中共方面是动用了最高规格和最高礼遇来接待，而且不理是在经济问题亦或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中共亦都是连番作出了口头上的让步。这种异常的放低姿态，就令到外界质疑，这次中共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谈成多少实质的成果，而是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来给自己撑场面。可见双方的关注重点其实完全不同，中共党魁最在意的是画面，所谓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叙事，而川普在意的就是协调、订单、安全议题和实际的成果。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返回途中对记者说，中国将从波音公司购买200架飞机，如果他们将这200架飞机做好了，我相信他们会做得很好，这样订单有可能扩大到750架。川普亦都表示，中国将会从通用电气公司购买400到450台发动机，他没有提供更加精确的数字。这一次美中会谈，双方会后都没有释出具体的经贸协议。旅美经济学者王大卫认为，未来三个星期是关键，如果飞机订单、农业订单不落实的话，可能会发动新的关税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星期四几乎还上演了一场先放行再收回的戏码。路透社在核查中国海关网站的时候发现，有几百家的美国牛肉加工厂的舒华许可，亦都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是先被改成了有效，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就又被重新改回去过时。换句话说，这些美国的牛肉出口商原本看起来好像是重新获准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很快又被暂停，等于出口清关资格再次遭到撤回。对此亦都有分析质疑，中共似乎是将市场准入来当成他们的谈判筹码， 亦都因此对于呢一次嘅川普访问，有人就形容话，睇起嚟好似川普只系到咗北京走咗一圈，然后攞到咗一啲订单同口头嘅承诺，但系跟住落嚟，美中双方恐怕仲系要各走各嘅路，竞争嘅仲系竞争，应该对抗嘅亦都唔会消失。一名随行嘅美国记者透露，喺登上空军一号之前，美国工作人员收走咗证件等中国官员分发嘅所有物品，以及代表团徽章同白宫发嘅抛弃式手机，然后抌入咗楼梯底部嘅垃圾桶入边。飞机上禁止携带任何嚟自中国嘅物品。呢一则贴文引发热烈讨论，网友陆续咁话：无论表面几友好，冇办法改变美国视中国为最高网络威胁嘅环境。担心任何中方嘅物品都会被植入监听器、追踪晶片同恶意软体，系美中两国真实嘅关系。一名白宫官员证实，川普喺中国唔会使用佢哋嘅私人手机。根据报道，呢一次访华，白宫工作人员嘅个人设备都被封存喺空军一号上嘅法拉第袋入边。呢一种袋可以封锁所有信号，保护敏感资料，免受远程嘅黑客攻击。川普同工作人员一上咗总统专机，就可以使用佢哋嘅设备。美国总统川普15号喺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佢本来唔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嘅时候应其他国家要求，我哋为咗帮助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佢哋系好好嘅人。川普仲表示，伊朗方面提出个方案唔可以接受，如果我唔喜欢第一句话，我就直接抌咗。如果佢哋拥有任何形式嘅核武器，我唔会读剩低嘅内容。川普仲警告，摧毁伊朗嘅基础设施，我哋可以摧毁佢哋嘅桥梁同电力设施，两日之内我哋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川普喺讲到伊朗浓缩铀材料嘅时候话，可能喺适合嘅时机获得，如果我哋得唔到伊朗嘅核尘埃，我哋就会采取行动。川普在星期四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伊朗核材料可以被封存，但是他偏向将核材料拿到手。川普重申美国要收回伊朗浓缩铀的立场，虽然他认为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川普强调，美国正密切监控伊朗的核设施以及任何企图提取核材料的行动。我们一直在关注那里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川普指出，美国在伊朗的三个核设施上装了可以24小时运作的9个摄影机。他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敢派兵行动，我们只会用几枚的炸弹打他们，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不会这样做。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5号发帖指出，美国部队继续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事封锁，截至到今日已经有75艘商船被重新导向，另外有4艘被瘫痪，以确保遵守规定。欧洲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连续4日，哈尔克岛所有石油装卸码头都没有大型的邮轮停靠。截至到5月14号，有报道显示哈尔克岛已经恢复单艘邮轮装卸作业，但是整体出口是否恢复常态仍然需要观察。彭博社强调，这一次中断是冲突期间伊朗石油出口面临的最大压力信号之一。日本共同社报道，川普在日本时间夜晚7:30左右，从总统专机空中一号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通话历时15分钟。高市在会后向媒体表示，川普就这次访问中国行程向他作出了详细的讲述，双方就中国的各项课题交换了意见，内容涵盖经济、安全保障等议题，双方亦都一致同意今后亦都将就印太地区局势的应付保持紧密沟通，并强调彼此再次确认了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高市将会在下个月在 G7 峰会上同川普会面。另外，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15号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这个是中日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有日本国员访问中国， 但是没有跟其他与会的国家官员单独会谈，只是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川普在15号结束对中国访问行程，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将在同治理台湾的人谈话之后，很快会对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协议作出决定。同一时间，川普亦都表达欢迎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就读的立场，坦承这个观点同部分保守派支持者不同。川普在空军一号明确指出，他曾经同习近平就台湾议题进入深入的讨论，但是没有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他强调习近平强烈反对台湾独立，认为这样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对抗。川普表示，我没有就这个评论，只是听他讲完。他进一步透露，将在没多久的将来和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沟通之后，迅速决定军售协议的走向。这番言论正值美中领袖会谈落幕的时候，双方会谈纪要中没有提到台湾议题，试图淡化紧张气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公开表达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他批评告诉一个国家，我们不希望你们的人来我们的学校，是一件非常侮辱的事。他指出，如果中国学生不再来美国，美国很多排名较后的大学将遭受重创。川普承认这个立场和部分保守派基本盘不同，他自认更加偏向常识派而不是严格的保守派。他亦都提到，中国大学正迅速地崛起，尤其是在科学和科技领域，如果美国不开放，恐怕会失去竞争优势。另外，川普此行结束之后返美，同时和日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重申美日同盟坚不可摧。美国总统川普近期积极介入国际冲突和敏感议题，继斡旋俄乌停火协议之后，15号又传出和习近平就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进行讨论。根据报道，俄乌15号成功互换205名战俘，这个举动是川普这个月初斡旋达成的俄乌停火协议重要落实之一。俄国国防部表示，获悉俄军已经在白罗斯获得必要的支援，阿联酋亦都协助促成这一次的换俘。乌克兰方面亦都证实完成交换。协议中，俄乌原本同意交换1000名士兵，并在5月9到11号间停火。虽然双方曾经互相指控违反停火，但是战俘交换仍然顺利进行，显示川普斡旋初步获得成果，为持续和平谈判注入动力。另外一方面，川普结束中国访问行程之后，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主动提及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的处境。他透露曾经向习近平关注黎智英遭到囚禁一事，但是习近平回应这件案件棘手。黎智英自2020年开始被捕，去年12月被香港法院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罪名成立，今年2月遭判处20年的徒刑，目前仍然在服刑。川普同时表示，习近平承诺会认真考虑释放另外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金明日在去年10月在广西被捕，是中国地下教会的重要人物。分析指出，川普这一次中国行聚焦多项敏感议题，包括台湾军售、贸易和人权案件。虽然黎智英案未获得立即的进展，但是川普公开披露对话内容，显示他不愿意完全回避人权议题的态度。相较之下，俄乌战俘交换就较为具体的成果，证明川普透过个人外交和压力，正在两国冲突中推动务实决议。华盛顿在14号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原本计划从德国撤军，并将一支大约4000人的装甲旅移师波兰，加强冬疫防御能力。不过，据两名美国官员今日透露，5个大楼已经突然宣布取消这项移师的计划，而 这项出乎意料的决定由陆军时报率先披露，报道指出装甲部队原本已经在移动途中，不过在短短两个星期前，五角大楼宣布自德国撤出的5000名美军再度出现重大转折。路透社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未来这支部队可能从其他地区调派，而五角大楼目前仲未公布详细的欧洲兵力重新配置方案。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取消移师计划可能同川普政府全面检讨欧洲驻军有关，未来调派范围恐怕会扩大到驻意大利同西班牙的美军。长期以来，川普一再要求北约联邦增加防务支出分担，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次决定亦都反映出川普对部分欧洲盟友冇积极参与美国在中东行动的不满，尤其是在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的背景之下，华府似乎有意重新评估全球兵力优先的顺序。美国长期检讨欧洲部署，一方面呼应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另外一方面亦都反映资源分配考虑。随着中东局势紧缺，华府可能倾向于将部分兵力转移到印太或者是中东热点。不过批评者警告，过度调整恐怕会令俄罗斯等对手有机可乘。
川普警告或重启对伊朗攻击，突发英国首相私下决定辞职。川集会冇协议冇公布，北京只讲咗九个字，眼神藏杀气。川普国宴一张对谈相片水好深。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5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咗一段影片剪辑，画面显示他下令对一架伊朗飞行器发动军事攻击。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川普在真相社交账号上发表影片说，好，我们已经锁定他了，开火，砰。与此同时，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驱逐舰将一架印有伊朗国旗的飞行器从空中击落。据悉这段 AI 生成影片的素材基础似乎源自2020年一场活动。在5月15号晚上播出的霍士新闻采访中，川普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和平协议，说他不可以接受，同时讲到美军已将伊朗造成的毁灭性攻击，以及那些暂时手下留情但可能被重新考虑的目标。川普说，我们对他们的攻击超乎想象那么沉重，看看我们留低他们的桥梁，留低了他们的电力设施，我们可以在两日内将这些全部摧毁。卡托研究所研究员霍夫曼对纽约邮报表示，战争重启可能性很大，川普在谈判中拒绝从他的极限施压中退下，而伊朗亦不会轻易放弃筹码。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这个星期向国会议员作证时证实，美军已制定了应变计划，我们有在必要时升级或撤退的计划，亦有转移资产的计划。目前这个地区驻扎有大约50000名美军，虽然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在16号启程回国，但林肯号和布殊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仍然留在中东。川普亦一再强调，美军已击沉伊朗海军并摧毁他的导弹能力。对于有报道说伊朗仍保留了70%的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公开驳斥这个讲法，说不准确。川普更在从中国回来的飞机上回应提及这个报道的记者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真是认为这个是叛国罪。川普多次讲到潜在的军事行动以清除埋藏在伊朗地下深处的核粉尘，他特别提及美以空袭摧毁哈尔克岛的防御设施的行动，这个岛对伊朗石油工业至关重要。川普在15号对霍士新闻表示， 我们攻击了哈尔克岛，除了石油以外所有的东西，他们铲平了整个岛，只留下了油嘴以防万一。美军在三月份曾派遣5000名海军陆战队前往这个地区，地面行动可能性增加。目前双方在伊斯兰堡围绕一项14点计划进行谈判，但川普已失去耐性了。他14号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发出最后通牒，他说，我不会再有太多耐心了，现在他们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就被消灭。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川普表示，他在这个星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时，并未要求中方协助施压重新开放海峡。他15号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当你请求其他人帮忙时，你就必须提供回报，我们不需要人情。伊朗议会安全负责人易卜拉欣阿齐齐16号在 X 平台上宣称，伊朗已经准备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开放计划，而且将永久关闭与美国有关的船只通道，令美伊局势再度紧张。英国首相施纪贤近期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党内压力，多间英媒指出，在工党地方选举表现欠佳之后，已有几十名工党国会议员要求施纪贤下台，党内亦开始出现接班和领导权之争。就事件，消息人士指出，施纪贤私底下已决定将辞职，不过会依照自己的时间安排。每日邮报专栏作家霍奇斯近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说，施纪贤已向密友透露打算辞去首相职务，但希望能依照自己的条件和时间安排离开，而非在党内逼供压力下被逼下台。相关报道目前已在英国政坛引发讨论。近期工党内部震荡持续升高，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公开表示，若工党启动领导权选举，他将投入角逐。同时大曼彻斯特市长帕纳姆亦正准备重返国会，被视为另一名潜在挑战者。英媒报道，施纪贤虽然仍拒绝辞职，并强调自己会继续领导政府，但党内已经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他规划离场时间表，部分内阁成员亦私底下对他领导能力表达疑虑。川普结束北京旋风之行，白宫和中共外交部都已结束行程，国际媒体和中国民众亦在讨论边个赢边个输，还有了中美双赢各取所需，说有了东大赢面子，漂亮国赢女子说法，还有中国赢了两次。除了这些说法之外，京城智库人士私底下总结出三大战果。为什么有这么多讲法呢？一是今次川集峰会有好多打破常规之处，冇川集见证下签投资和贸易协议，亦冇法联合公布之类的安排，连早前传出的礼单亦最后生变。最简单的证明是在王毅总结川普访问行程后，用 AI 查询川普访京中国取得的重大成果。回答是，目前没有明确信息显示中国在川普访京期间获得了具体的实质性成果。而京城智库人士的三大战果话，用三组九字来总结，是软着陆、新框架、大核心。不引述白宫的报喜，不提王毅的论功，用较直接的语言去陈述。软着陆讲的是川普第二任以来中美间的诸战，如关税战、晶片战、稀土战、科技战、货币战等等，迎接了无书面文字的停战协议。亦可以说关税战高峰时对中国关税加到 145%，但今年中国第一季出口再狂加 10.9%， 这仗没办法打下去了，唯有停战。当然有不同意见说， 有啲战要停，有啲战可能仲要打，比如 AI 战可能仲要打落去。仲有人注意到，川普带嘅商界大佬团有卖晶片嘅，有卖电动车嘅，有卖手机嘅，但冇代表人工智能领域。回应今次转折，是中美各战停落嚟，将进入软着陆阶段，这个可能持续几个月。再睇新框架，这个外界已太熟悉了，就是今次中方大锣大鼓宣传的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共处理国际关系，首先就是要俾关系定位。中美过去已经有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现在提出新定位，定位升到最高级别，就是战略关系。今次的战略关系加上两个限定词，一是建设性，二是稳定。在官方解释之外，主要看两层意思，一不再强调竞争和合作的平衡，二就是强调风险管制。战略关系可以看作层次监调，但用新框架来读就要读出新意思了。用中共官方语言来讲，是确定战略关系，作出战略引领。新框架讲的是不单只是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致方向，还规限其大致范围。以后形势静静有变，中方会提出两国元首已提出战略引领，当局之前行不得有为，这个等于是为中美关系罩上一个防护网。最后看大核心，核心是由英文直译而来的用语，亦算网络流行语。它原本指的极端、有力量感或充满挑战性的事物，现在可以指门槛极高、难度极大的问题。就今次川普访京和川集会来讲，台湾问题就是最大的核心。在川集会前，反常的是川普公开声称要同习谈台湾问题同军售，而北京放风是不谈台湾问题，理由是传统上国际领导人峰会不实质性谈台湾，因为有主权限制。但是到川集见面，情况反转了，习主动谈台湾问题，川普回避正面回应，选择上空军一号先至讲。有消息话，川集会中习近平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波折开场，然后讲到他对中美问题的看法，话要找出相处之道，顺理成章提出战略性新框架，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架解释四个层面内容，即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由和平问题就引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峰会上那段官式表达，中共官方媒体只以快讯形式发出，内容和形式前所未有。而其后川普回美国之后回应，亦可能暗藏住重大变化的伏线。川集会落幕，各方提出很多看法，其中华府智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费和中国研究讲座资深顾问海根和 CSIS 中国实力计划主任林阳认为，不太引人注目但就非常重要的是美中国防部长的互动。 CSIS 认为川集会进行前经贸引起最大关注，但川普心里面的优先顺序显然是伊朗。这个讲法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随行。第一天的峰会上，克格塞斯和中国防长董军对着来坐。而值得注意的是14号的国宴，董军和克格塞斯被拍到在墙边对话，即使双方台面上并没有单独举行正式会谈，但双方绝非任意闲聊。CSIS 分析，美方应该是顾虑到观感，美方惯例上认为五角大楼的北京对口单位不是国防部长，而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层级。美国真正希望的对口大致依序如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尤其是负责日常军事运作的副主席， 这个是美国最希望的正式对口，因为他们更接近权力核心。第二人选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高层，例如总参谋长或副总参谋长，因为他们负责实际作战指挥和军事协调，唯有在多边场合或工作层级才会和中共国防部长进行会谈，例如香格里拉对话、东协防长会议等。华府认为中共国防部长的实际权力有限，中国的军事最高指挥权集中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习近平亲自担任主席，国防部长就更加是对外礼仪性职位，负责国际交流和仪式性场合。即使董军官拜海军上将，但真正能决定军事政策、台海行动、军力部署的人并不是他。美国担心如果将中国国防部长当成正式对口，等于默认中国的制度安排，并提供不必要的对等地位，因为这样美国长期采取有限接触策略。简单来讲，美国防长可以见中国防长，但不算正式对等军事对话。这个亦是为什么这次川集会虽然带了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随行，但就没有安排他和董军的单独正式会谈，只是在国宴等场合短暂交谈，就是要刻意维持这种不完全对等的姿态。美国总统罕见带国防部长访问中国，显示有实质军事对话需要。中国亦希望透过这次峰会改善两军沟通机制，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讲到两国元首同意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重要政治共识。另外，双方还愿意就外交、两军、贸易、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各领域展开更多交流，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两军是关键字，不要看漏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全球瞩目的川集会呢就结束了，这里面的花絮真的太多了。不过呢，我最感慨的还是川普的精神，真是犀利啊，就来80岁了。川普呢就是1946年6月份出世的，还有不到一个月呢他就80岁了。你看啊 ,13 号他坐了17个钟头飞机去中国，14号开了一日会，时差都还未到过来。15号呢又坐了17个钟头飞机飞回来美国。哇，那些体力呢真是厉害啊，真是无敌。你说哪个能够跟他比啊？而且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没什么点睡的。人家睡觉呢他又不睡的。还要拍醒卢比奥跟他聊天啊。
川普总统这位拥有人类的一切，名利情样样都兼收。但是冒住生命危险、冒住失去幸福的危险、冒住未来未知的危险，他将一切都压在在美国人民的身上，足以感受到总统先生对美国的真挚的热爱，还有令美国再次伟大，多次证明真的不是他的竞选口号那么简单，而是朝着这个使命去迈进。
我们回到川集会，从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呢，中美之间其实就谈了很多次的，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次峰会对习近平来说呢就真的输得特别惨。
因为这次不是单纯的没谈成，习近平什么都没拿到，除了那句全球都听厌了的那句夸奖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是整个气势和节奏都是被川普拎走了。习近平本来是想谈台湾问题，还有在台湾问题上压川普一阵的，结果反而被自己弄巧反拙，整到好被动。
冇错啦，好多学者咧后嚟都认为，习近平最大嘅问题就系对川普有严重嘅误判。佢以为自己摆出强硬姿态，放啲狠话就能够逼美国表态退让，结果咧川普根本就唔接呢个球。
而且佢呢一次系选错议题啊，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系最敏感、最容易失控嘅。习近平偏偏一上嚟就直接拉到好高嘅门调，等于将自己咧推向火坑一样。
据中共官媒当时嘅讲法啦，习近平直接对川普讲话，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嘅问题，如果处理唔好咧，两国甚至可能发生冲突，将中美关系咧推向咗危险嘅境地。其实呢句话咧就已经唔系普通嘅外交措辞嚟噶啦，几乎就系半公开嘅威胁，尤其系碰撞啊，甚至冲突呢啲咁嘅字眼，等于就喺度暗示你美国唔好踩红线啦，若果唔系就后果自负。
重点系习近平以前虽然都有经常讲台湾问题，但系呢一次系咁直接，同埋口气咁重咁样对美国总统施压，系非常之罕见嘅。
结果呢，川普啊根本冇被吓到。离开中国之后，佢喺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直接话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激烈，但是川普自己就没有做任何方向上的承诺。最尴尬的就是后面了，据说习近平还追问川普，如果北京和台湾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呢？川普的回答真是绝了，他直接说我不谈这个问题。
你看看习近平前面呢就咄咄逼人地讲一大堆威胁论，结果呢川普呢冇退让，亦都冇承诺，更加呢唔会俾佢带住节奏，根本呢唔接你呢一招啊。
而且对习近平呢种特别重视面子同埋权威感嘅领导人嚟讲呢，最怕嘅唔系被公开反驳，而系对方根本就唔将你嘅威胁当一回事。咁就好伤啦，因为你嘅话已经放得咁重，结果美国完全冇照住你嘅剧本走。咁外界睇起嚟就会觉得你个威胁力其实就唔系咁大嘅啫，纸老虎。
系啊，所以原本习近平系想藉住台湾议题嚟得分，但向内部展示自己对美国嘅强硬，结果反而变成咗大反车嘅现场。川普冇让步，台湾议题亦都冇得到任何嘅实质成果，结果咧丢架嘅系自己啊。
某种程度上咧，呢、这个亦暴露出中共外交嘅一个问题，总系觉得只要嗰把声够大，态度够硬咧，人哋就会退噶啦。但系碰到川普呢种唔按套路出牌嘅人咧，反而就容易将自己逼咗上去，落唔到台。你最在乎嘅事情，人哋根本就唔当回事，咁先至系最大嘅羞辱，而且咧仲系自取其辱。
其实后来好多人睇翻转头啊，都觉得习近平呢一次最大嘅问题唔只系强硬，而系佢从头到尾咧都误判咗川普。北京呢一次峰会前呢一直呢係咁放话，话台湾问题係红线底线，係中美关系最重要嘅问题，处理得唔好甚至可能会引发中美直接嘅冲突。但係奇怪嘅係，美国嗰边一直都好低调，对北京呢啲咄咄逼人嘅表态几乎呢都係冇正面回应。结果习近平就唔会啦。佢以为美国沉默係川普驚咗，唔想闹大成件事。
更关键的是，后来习近平提出希望在这次峰会上重点讨论台湾问题，而川普居然还同意了。这一下呢，习近平更起劲了，因为川普公开亦提到这一次会同习近平谈台湾问题。习近平一听，估计心入面就开始幻想了，美国是不是准备松口呢？其实习近平亦知道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实质退让的，他真正想要的 是美国在讲法上退一步。
他最想争取的是就是令美国不支持台独，改成为反对台独。不要看少这几只字，对中共宣传系统来讲，这个呢很可能是中共宣传吹得这么久以来最大的外交成果来的。
问题是川普当时对这件事既没有答应亦没有拒绝。结果呢，习近平反而更觉得有气，因为他一直将川普当成商人来看。习近平可能心諗川普不重视意识形态，只要给他一些经济利益商业合作，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换个讲法呢？所以呢，到了峰会，习近平开始火力全开大谈台湾问题，而且呢还是那种带有威胁感咄咄逼人的口气。
他心里面大概以为，既然川普呢肯答应谈，至少呢都要跟他过回几招，哪怕重复一下之前的立场都可以。结果呢，没想到真正来到会场，川普呢直接呢不接招。
川普最狠的地方呢就在这里了，他既不表态亦不承诺，干脆一句我不谈这个问题，一下呢就将习近平呆了在这里，这就严重了。习近平之前铺垫了这么久，情绪就到晒位，结果川普根本就不陪你演，那习近平自然就讲不下去了。后来呢，习近平才慢慢反应过来，自己其实是被川普玩了。
川普前面说可以谈台湾问题，习近平就真的以为双方会在这件事上会正面交锋，而且呢是讲真话的。习近平可能最期待这种交锋，因为哪怕双方争执起来，他都可以对内宣传我当面顶住美国总统。结果呢，川普总统根本就不跟你吵，亦都不接话，亦都不回应，直接呢令整个场面呢变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独角戏。这下就尴尬了，因为如果川普和他激烈争论，至少呢都还算是将他当一回事，现在呢你讲了半日，人家都懒得理你。
这种感觉其实比公开反驳还难受，等于是一种无声的蔑视。更激心的呢就是后来川普还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透露，川普说习近平在会上很强硬的谈台湾，但是自己就没有做任何承诺，顶住了中方的压力。这句话等于直接跟外界说习近平的威胁对我没有用啊。
那习近平更加之难看了，因为川普呢就等于公开整件事定调成为我赢了，他没有吓到我。
所以呢，很多人后来都认为习近平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对这次访问抱太大的期待，本来当成一次礼仪性访问就好了，大家谈下合作，谈下友好，影下相，气氛反而会好好。
其实只要川普愿意肯来北京，对习近平来讲本身就已经算是赢了，大大加分。而且川普呢又一如既往地大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者等等，已经够了。结果呢，他偏偏呢非要将台湾问题搬了上来台面，而且还用那种压迫感极强的方式来谈判，最后呢不但只没得分，反而变成大反车的现场。
所以呢，很多人说习近平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原本一场能够加分的峰会彻底演成了自己丢面的舞台。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阵，广告之后我们讲一下背信弃义的中共激怒了伊朗。中共这次又不单止演弯了，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习近平居然公开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这句话一出，伊朗那边就直接激到爆。因为对伊朗来讲呢，北京过去一直就支持合作，背后各种暧昧周旋，结果现在习近平突然公开表态，伊朗当然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你不单止不保护我，还将我当成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你想想这是不是真的激到爆啊？
是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 X 平台上边讲了一段怒不可遏的推文，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些在暗中背叛我们的人终将在光天化之下会被揭露的。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是时间点也太敏感了， 下边网友留言几乎全部都是估计中共，浏览量亦都冲上去极高。外界普遍猜测中共或许有啲咩秘密喺伊朗手上，中共暗地里同伊朗贸易来往要系被曝光啦，会有一大批公司被美国制裁。有网友留言啊，呢一波我赞伊朗，请求伊朗快啲公开中共嘅黑幕。
当然啦，中共历来就讲一套做一套。川普抵达北京嘅时候中共一架货机正喺度关闭佢嗰个飞行应答器，降落喺伊朗。外界猜佢哋运嘅就武器，甚至喺川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又一架中国嘅飞机飞抵伊朗，运载嘅十有八九又系武器。所以中共啊系两头呃，呃到最后一定就会穿煲噶啦。所以川普北京之行嘅一个最大成果，系成功咁令到伊朗同北京反目成仇。等呢两个流民国家互揭底牌，你谂下，两个骗子点可能互守信用、肝胆相照啊？同时亦俾全球睇清中共背信弃义嘅嘴脸，呢、这个亦系川集会嘅最大亮点，认清中共。
北京时间5月13号傍晚，空军一号系六架战机护航下抵达北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同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到机场迎接。不过美国第一夫人罕见缺席，被中共两度制裁的头号反共鹰派国务卿竟然被中共强行改名，请上红地毯。科技巨头辉达的行政总裁在阿拉斯加被极限拉上空军一号。种种极不寻常的异象表明，川普总统在2026年5月13号抵达北京的这趟行程根本不是什么走亲戚式的友好国事访问，而是一场刀光剑影、充满算计和威胁的极限施压。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一场事隔九年嘅川集会，睇下嗰啲虚伪嘅外交辞令背后，中美两国究竟喺度进行紧点样嘅生死博弈？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呢几日，北京嘅市民同无数航空迷见证咗一个前所未有嘅震撼场面，由5月1号开始。一架接一架的印住美国国旗的 C-17 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密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航空追踪平台的数据，美军创纪录地出动了多达四架次的 C-17 运输机。如果按照每架最大载重量计算，美军这一次竟然向中国的心脏地带运送了超过1000吨的物资，相当于600几架私家车的重量。这些巨无霸运来了什么？除了被称为野兽的总统装甲座驾，还有多达70辆的美国特勤局专用车队，包括雪佛龙和福特 F-35 指挥车，甚至还有反无人机电子干扰系统和独立的全球军事指挥通讯设备。这个边度是去作客？这个简直是将整个移动的白宫和战事指挥中心直接搬入了北京城。影片显示，更加有意思的细节是，川普这一次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访华必定下榻瑞吉酒店的传统。川普及他的随行人员将下榻北京四季酒店和海滨斯基酒店，酒店周边道路交通受到执法部门严格管制。警方要求踩单车和电单车的司机不要停车，直接环绕行驶。酒店附近500米以上的行人路全部封闭。街对面聚集住一群外国人，他们可能是在等待美国总统的到来。每隔100到200米就企住一名保安和警察，他们要求禁止拍照。这一日，北京阳光灿烂，天气炎热，气温最高可达34摄氏度， 为迎接川普的访问，当局已经接连暂停北京主要旅游景点的营运，加强了保安措施。北京中轴线围场保护中心13号发布通知称，为配合重要活动，正阳门箭楼在5月14号全日关闭。大量武警部署在北京市区的主要道路和地铁站，在川普由机场前往北京市区的途中，美中两国国旗并排悬挂在主干线两侧，营造出欢迎的气氛。时事评论员黄鹤就事件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察，这个背后是最高级别的战时保安逻辑。第一，川普在国内遇暗杀企图，加上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川普身为三军统帅，随时可能面临实质性的恐怖威胁，他必须防范任何提前布置的暗杀可能。第二，是为了防窃听，传统的御用酒店套房里面，谁知道几十年来被中共买了几多偷听器。在伊朗战事胶着的目前，川普必须确保他的军事指挥通讯绝对安全，不能够有任何机密外泄给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中共。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对比，大家看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时亦是大费周章，甚至将酒店外围用白布或黑布遮到密不透风，但这两者防范的对象截然不同。美国总统防的是真正的恐怖袭击和国家级别的间谍刺探，而中共领导人防的竟然是自己国家那些在海外具标语抗议的访问和意见人士，一个是防外敌，一个是防家奴。这个就是民主国家与独裁体制在底层逻辑上的巨大讽刺。看完那么夸张的保安阵仗，我们再来看看这次随行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可以令北京当局极度尴尬，甚至有苦自己知。首先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最后关头突然取消行程。在国际外交中，第一夫人通常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能够为一触即发的政治博弈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回想2017年川普首次访华，中共官方媒体可说是大肆渲染了夫人外交的温馨画面，但这一次川普政府主动撤销了这个远胜筹码，这个就等于向外界冷酷地宣告，这次来北京没有风花雪月的文化交流，没有中美友好的虚伪包装，我们就是来硬碰硬谈判的。川普根本不打算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用来进行大内宣的素材。如果说夫人的缺席是被北京一个冷面孔，那国务卿卢比奥的出现就是公然在打中共的面。大家都知道卢比奥是美国政坛著名的超级反共鹰派，因为在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上强硬发声，他在2020年曾经两次被中共列入制裁黑名单，被明令禁止入境中国。现在川普偏偏就将这位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带到北京，这个被中共出了一道几乎解不到的难题，拒绝卢比奥入境，那川普肯定会直接掉头回华盛顿，中美谈判彻底告吹，这个对于目前深陷经济和政治泥沼、急需川普访问来公开认可的习近平来讲，是绝对承受不起的代价。这样被卢比奥大摇大摆地行红地毯入北京大会堂呢，那就等于中共自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制裁令，承认自己的战狼外交不过是笑话。为了解决这个令自己落不到台的尴尬境地，中共体制内的官僚展现出惊人的阿 Q 精神和文字游戏天赋，他们居然在官方译名上做了手脚，将卢比奥的中文姓氏由卢改成了鲁班的鲁。透过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北京似乎在这自欺欺人地说，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现在到访的是卢比奥，这个是两个人，这种毫无底线的滑稽操作。 在网络上引发群嘲，有网民就一针见血地讽刺说，中共对中国人重拳出击，面对洋人真是惊青，为了讨好洋人可以随意更改自己的底线和红线。这个就是中共昔黎内荫的真实写照。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近日多条消息几乎同时流出。第一条，中共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独立领导的内卫部队，不属于任何既有建制，专门监视、控制、通缉高层官员及家属。第二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将由北京西郊玉泉山迁往陕西办公，最有可能的地点是西安南部位于秦岭山脚郊区，由卫星地图上看，大规模建筑施工已经完成。另一个是汉中地区，几乎仲在同一时间，军委最新任命名单被披露，所有军种、所有重要部门的原任上将全部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一批中将代管。再加上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被判死缓，军中人心惶惶，俗称余毒四个字正在变成一场无终点的清洗。今日我们讲的不是清洗本身，而是清洗背后那个更深的恐惧。前边讲的两条消息是 X 平台博主 Ins 爆料的，我们无法核实它的真实性，但是时事评论员张天亮的判断很清楚，关于第一条中央办公厅成立了独立领导的内卫部队专门用来拉人的爆料，他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央办公厅的下属中央警卫局就是做这种事的。但如果成立内卫部队，不一定只足副国级，正国级官员可能亦会拘捕省部级官员，就好似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一样，拉人几乎不受限制。至于第二条，中央办公厅将由北京西郊玉泉山迁往陕西办公，张天亮分析判断，这里讲的可能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咁问题是，如果习近平人在北京，军委副主席亦要在北京，军委办公厅搬去陕西做乜嘢？张天亮就事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可能令习近平有啲担心自身安全。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之前藏身在大山底下，如果一座山高度超过500米，在山底滑洞藏身，钻地炸弹可能无法炸到山底的位置，所以习近平完全可能派人在陕西秦岭的山底滑窿，并在里面设置中央军委办公厅作为备用办公地点。而汉中再向南就是四川，进入四川就是十万大山，如果习近平及军委办公厅相关人员匿入去，就不是那么容易寻找他们的位置。这个不是什么战略转移，这个是一个独裁者在为自己挖防空洞。而网友的评论更加一针见血，秦岭挖空了很多山，听说能够放任何等级的钻地弹和核弹，共匪是怕死怕到家了。还有人引用推背图第41章，青黄紫合在秦州，对此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由历史来看，共匪只配统治于陕西秦州，另一种是在失去统治后残余部将聚于陕西。无论哪种解读，针对同一个结论，一个政权的最高指挥部开始向山洞入面搬的时候，距离中国的距离已经比离胜利的距离更近了。如果说军委办公厅的搬迁暴露的是习近平对外部威胁的恐惧，那军中人士的全面洗牌暴露的就是他对内部失控的恐惧。一个人怕外面的炸弹，更怕自己人背后的刀，两种恐惧合在一起，就是今日我们看到的清洗速度。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 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